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是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好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呢、其实已经快要接近儿童节了嘛，那相信如果家里有儿童有小孩的爸妈们呢，也可能就是想着要怎么帮他庆祝啊，那有的人是要出去玩嘛。不过呢，回到我们空中的节目啊，今天就要来谈谈跟儿童尤其是跟青少年有关系的话题哦。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有很多看到一些新闻，可能会觉得说，哇，现在的青少年怎么那么难教啊，感觉好像跟他们讲什么他都会很不听话。那没有错，青春期呢是一个还在发展的时期嘛，那他们这时候就很需要如果有一个人是能够引导他们，带着他们在青春的迷途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的话，那我想呢这整个社会啊也会变得越好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到一个他们算是艺文的表演团体，他们叫做青艺盟。那青艺盟呢是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然后以戏剧教育为主的艺术表演团体。他们旗下呢现在有像是花样戏剧节，还有像是千风筝的人计划演等等，那是以青少年为主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青艺盟的这位，他是来自于青艺盟的燕妮，那同时呢他也是花样戏剧节的制作统筹。那么先请燕妮呢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的燕妮，主要是负责花样戏剧节的制作统筹。基本上这两年的戏剧节整体的节目都是由我这边来制作，包含课程的规划，还有整体的演出的片段这样子。
是，那青艺盟是个缩写吗？
对，我们全名叫做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但是我们对外都直接称为青艺盟。
哦，原来如此。好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跟燕妮聊到关于青艺盟在做的这些事情嘛。不过呢我们要先认识青艺盟哦。那首先想先问燕妮啊，青艺盟当初是怎么样子成立，然后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青艺盟大概是在2006年成立，由我们的创办人于浩伟先生所成立的。那最主要这个成立呢是希望透过戏剧来让帮助青少年去理解自己，同理他人，同时适应这个社会，因为现在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我们希望借由戏剧这一个
媒介，
对，来让青少年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去同理他人。
那这里的戏剧应该就是舞台剧为主，对吧？
对，没错。
那为什么会当初是以戏剧这个形式啊？它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啊？或者是说我在演出一个舞台剧的前中后，可能会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呢？
对，没错。因为当你需要去投入这个戏剧的时候，他假设他要演一个 角色，他就必须要去理解这个角色心里在想什么，
是，
所以就会学习去同理他人，同时在同理他人的同时也可以理解到自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舞台剧的完成其实是需要非常多人的合作，所以他也必须要学习如何跟别人合作，才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来他想要表达他想要说的事情。
确实诶，因为大家现在我们青少年在网上可能就会变成大学生，有个人会直接进入社会嘛。那也许呢，我在离开了国高中这样子的体制之后，我就会开始碰到很多人啊，碰到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我一谋想要带给这些青少年的是一种像是面对未来能力的感觉吗？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希望借由戏剧这个方式来透过艺术赋能的角度去让同学可以在未来出社会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不会迷失自己。
是，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对于青少年们来讲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哦。因为虽然说他们在学校，我说一般的学校啦，可能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机会是比如说有些什么分组报告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活动，但我觉得毕竟体制之下还是没有办法一一照顾到每个人嘛。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青艺盟有一个蛮重要的特质，是有很多同学他们来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是自主的，
是
他们并说需要规定谁规定他，而是他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参与这样的事情。
原来如此。所以说我们现在都讲要自主学习嘛，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很好自主学习的机会吧。
对，
在这个青艺盟现在各项计划当中嘛，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会讲到比较主要的两个，一个是叫做千峰真的人计划 2.0，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燕宁负责的，就是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简称是花样戏剧节嘛。那不过我们还是要在开头的时候啊，请燕妮来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说，诶，这两个计划它到底是它是什么样子的理念呢、啊、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就先介绍千峰真的人 2.0 这一个计划。其实千峰真的人 2.0 它最刚开始是有一个风筝计划，
是
风筝计划最主要是在陪伴那些所谓我们过去所谓比较高关怀的孩子。然后后来就进行了所谓千峰真的人。我们可以知道风筝就代表着同学，千峰真的人就是老师，
是
老师引导这个学生，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也会学习如何跟别人沟通。那我们千峰真 2.0 这个计划呢，则是参考了国外的教学艺术家的点，希望这些老师除了能够透过艺术的感受力加上他们自己教学上的专业来带给同学有艺术的体验，然后转化成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带领他们去透过这样子的戏剧的活动跟别人合作跟沟通，然后同理他人理解自己。
是的。那另外一个像是您负责的这个花样戏剧节是到底是怎么样的计划呢？
哦，这个的话我就说起来就是蛮开心的。我自己接了这个花样戏剧节其实是接了两年，然后这两年呢最主要我们的计划是全国的高中生他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来报名花样戏剧节，
是
参与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们会经过一连串的培训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在七月的时候站上正式舞台演出一个正式一时的舞台剧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除了学习到戏剧的专业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他们因为想要演出某些角色，他们会去理解他人。
是，
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们会演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他们眼中的爸妈其实是跟我们想象可能有点落差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他也慢慢去理解他的家人。
哇，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戏剧不管是制作或是演戏的过程，他们同时也是在认识自己嘛，然后甚至像燕妮讲的可能是让家人重新认识他们。那不过呢，其实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因为您是来负责这个花样艺术节花样戏剧节的制作统筹嘛，那我想先问说，诶，您当初为什么会进到花样的这个组别啊，或者是说您怎么会进到青艺盟，然后您原本就是对青少年有兴趣或者是对表演艺术有兴趣这样子吗？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妈妈，
嗯，
所以我在陪伴跟教育小孩子的过程当中发现青少年 这一个阶段真的是非常难以捉摸。
哦，我也
所以对，所以我进到这个因缘机会来到青音盟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戏剧可以给同学这么多改变。然后同时我看到他们这些同学的表现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自己在理解这些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理解错了。
嗯，
或者是说当我们看到他的表象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些心声是并不会直接告诉我们。
嗯，
所以当我加入青音盟然后接触这个花样戏剧节的时候，在跟青少年相处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其实他们有很多话想说。
嗯，
尤其我们的正式演出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爸妈，他们其实看到他们都会说哇，我不知道他是这样想的，
是
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是怎么想的就是他在青少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我在接这个花样戏剧节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确实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引导他们，而戏剧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嗯，
对。然后在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培训的课程，在培训的课程当中，我们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有非常多元的面向，
是
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非常多。
嗯，
甚至我自己来说的话，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我在带完他们一年之后，应该说半年啦，六个月左右，六到七个月的期间当中，我自己也改变了。
嗯，我觉得说呢，
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
嗯，
看他们的方式，你会回到一个不再只是一个权威式的方式去看待他们。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改变蛮多的。
是，
对，
嗯，因为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啦，嗯，我啦兰亭个人青少年时期也是会有那种，就像燕宁刚才讲的，可能大人看我就会觉得啊，你怎么都不读书啊，或者是你感觉好像不想要去学校之类的。但其实他们从他们我们很少啦可以在成长路上遇到一个长辈吗，他会主动去关心你说哦，你心里是因为怎么了吗，或者是真的站在你的角度去同理他们。所以基本上青音盟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嘛。那我就很好奇啊，诶，你们在活动的过程或者说整个戏剧节的过程啦，会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吗？
对，非常多。因为他们会组队参加，然后会上课，就是上我们帮他准备的课程，
是
以及他们为了要去在七月的时候有一个正式演出，所以他们会有常多的合作讨论制作等等的问题。
嗯，
这都是戏剧专业，我们也会有戏剧专业的老师来陪他们一起去解决他们在制作上面的问题。
是，
但是实际上我这边接触到最多的是学生本身各种问题，比如说他们团要换团员，他们团长想要吃脚力换团长，那我这个角色我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是
能够和平的解决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成长也蛮大的，就是说帮他们协助他们去协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思考我怎么去让这些青少年懂得去合作。
嗯嗯嗯，
同时我自己也会回头过来影响到我自己，我自己如何跟别人合作。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戏剧教育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主体当然还是青少年，因为我们看到他成长，可是青少年毕竟还是要跟大人一起合作非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两方都可以彼此成长，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会减少很多纷争。
是的，我相信这个就是青音盟或者是戏剧教育希望给他们带来的很大的一个意义啦。那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刚才跟燕妮聊到了青音盟大致上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あの空。You're not alone.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同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那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来自于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也就是青艺盟，那还是来自于青艺盟的燕妮。那我们再请燕妮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大家好。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燕妮聊到的关于青艺盟，那是一个是燕妮负责的这个花样戏剧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青艺盟的另外一个计划，叫做千峰真的人计划 2.0 嘛。那其实呢，我想要先来谈关于千峰真的人这个计划好了。因为我自己啦，其实之前就知道青艺盟了，但是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呢，是这个千峰真计划，千峰真的人计划的前身叫做峰真计划，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大致上也是知道说，可能会到就是全台湾现在有一些是所谓的，抱歉，就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可能是辍学啊，或者是说会被送到一些其他的学校之类的。那有些是学校里面会有所谓的慈晖班嘛。这个千峰真的人计划，他所主要帮助的青少年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嘛。那通常啊，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说，就戏剧教育对他们来讲啊，是可以遇到，是可以改变他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呢？
我自己其实是有写了一本书，就是千峰真的人四。那这里面呢，访问的同学就是千峰真的人的小孩，
是
其中有一个小孩，我觉得印象让我非常非常之深刻，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辍学逃学的小孩，所以他就进到这个慈晖班。那慈晖班是这样，慈晖班是必须要住校，所以他、对，所以他并不是说每天放学到家，他没有办法回到家，他只能假日的时候回家。可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学校，所以他就一直逃学。然后我们的盟主浩伟，他进到这个学校，认识这个小孩之后，那个小孩就问说，我要怎么样子可以逃离这个学校？因为他很不想要上学。然后盟主就跟他说，毕业就是最好的逃学。 嗯，然后他就谨记了这句话，一直到了毕业，甚至他考上了国立高中。所以你可以很想象，就是这些逃学的同学，他会为了他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是，
然后去完成很多事情。甚至搞到国立的高中，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
确实是这个样子。那刚才燕妮前面有说到嘛，您在带可能比如说花样戏剧节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其实青少年时期就每个人都经历过嘛，
对，
总会有一些可能瞒着父母啊，或者是觉得师长不太了解的事情。那尤其放到像是青风筝的人这个计划当中所带领的这些青少年，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样讲啦，但是毕竟我们可能普遍社会的眼光来说，会觉得他们比较可能稍微特别一点，就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嘛。所以说啦，我就很想知道啊，他们在这个词汇班当中啊，您自己会觉得说他们容易遇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跟在体制当中可能跟蓝田一样啊，一般的学生一样，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会有被忽视啊，或者是他们原本家庭的功能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带领他们这样子的呢？
这些同学其实大部分都是不容易上学的同学，
是
同时家庭会出现状况，但是我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看到他们是非常渴望家庭的。所以当他进到词汇班，每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对他来说，他的同学跟老师其实就是这样，他的家人。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家人有一种既亲近又不想跟你亲近的那种氛围嘛，所以其实他们在学校里面也会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他们透过我们帮他上的这个戏剧课之后呢，他们可以学习稳定。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应该说在这个状况底下的孩子们，他们最重要的是如何稳定自己。这个稳定当然包含情绪的稳定，还有就是日常作息的稳定。只要达到这两个，其实他们未来就可以走得比较稳健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戏剧教育想要提供给他们的一个方向，因为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慢慢看见自己的情绪，以及看见别人的样子
是
的时候，他们会慢慢去理解如何去跟人家沟通跟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那像是这个千风筝的人的这个整个计划啦，它是借由什么样的形式去让这些青少年可以去上到戏剧课啊，接触到戏剧的呢？
我们这个千风筝的人最主要是进到词汇班里面，有点像是学校的社团课。
一个礼拜一次这样。
对，一个礼拜一次。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词汇我们每一堂的戏剧课都会有一个老师跟一个助教，所以一堂课会有两个老师来做搭配。
是，
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孩子他可能非常的浮动躁动，但是我们会有两个老师去来协助，让同学可以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被照顾到。
是的，
对，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讲啦，我觉得好像也会变成一种我一整个礼拜上完课之后就是唯一的期待这种感觉吗？
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很可爱他说他因为我们是社团课嘛，
是，
所以他原本是要选魔术社的
但
魔术社太热门了所以他没有选到，就只好选了戏剧课。可是上完一学期戏剧课之后，他以后都要上戏剧课了。
很好玩。
对，很好玩。
喜欢。
非常喜欢。对。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啊，这个也是毕竟啦，我们都可能会大概想象的出来说这一类词汇班的教育方式会比较稍微严格一点嘛。
对，会，因为毕竟他们对学校老师而言，秩序的管理还是相对而言是重要的。
是。
他们必须要配合学校的作息还有各种作业啦等等，所以一定会比较严格。所以当然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来上这个戏剧课是稍微放松一点，然后又可以跟同学玩，跟老师玩这样子。
嗯，那我想知道的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好了，对于我说的是词汇班的他们的老师啊，会不会觉得说，哎，我好像这些孩子们他们有开始接触戏剧教育之后啊，就整个教学上嘛，好像有一些不改变吗？您有访问过这一类的吗？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没有，不会说特别期待学校老师的改变，因为我们的主体还是以学生为主。但是确实在上过这个戏剧课之后，有不少学校老师表示他们在上其他课的时候是稍微比较稳定一点。
那这个是因为戏剧对他们来讲是带来了一种算是心灵的力量吗？或者是说是情绪上会让他们比较放松之类的吗？您觉得呢？
我们现在戏剧教育其实蛮重要的一个点是配合所谓教育部现在正在发展 EL， 就是社会情绪学习这个方式去进行。
是，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在所谓的社会适应力上面可以有所增强。对，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学习到如何表达，正确的表达。因为在词汇班里面的同学可能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面，他们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如何让别人理解。但是戏剧可以让他们去正确表达出他们的情绪，让别人理解。如此别人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事情之后呢，这样子的沟通一定会是正向的。
是，
对，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啦，我觉得要慢慢建立起自己，无论是跟自己相处，或者是跟家人啊，跟朋友好好相处，我相信戏剧啦，对于他们来讲是帮助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再跟燕妮聊到关于花样戏剧节嘛。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是千峰真的人计划，是这两者啊，我觉得应该，因为您说花样戏剧节也是会有戏剧的课程嘛，其实这两者中间的这个上课的部分啊，应该是都蛮类似的吗？您觉得
这两者的上课方式活动的方式可能会差不多，但是我们花样戏剧节的目标跟千峰真的人的目标其实不太一样的。
是
因为千峰真的人最主要是这堂戏剧课可以带给这些词汇班的同学有正向的发展，而花样戏剧节最主要是希望参加的同学可以有一个正式登台演出的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就是想要演戏，想要完成一个作品创作这样子的方向。这个目标其实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设计的课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是类似的。
是，
对，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年呢，有一个学生他得了最佳导演奖，然后因为我们会颁奖嘛，然后他就在台上发表他得奖感言，其中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我蛮震撼的。他说我们这些被爱浇灌的孩子是有能力可以接住站在天台上的那个孩子。对，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这个戏剧教育其实对他们是有所影响的。
是，
那我们今年的已经迈入第26年嘛，我们是第26届花样戏剧节，课程也开始了。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我也想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课程的时候啊，有一堂课老师呢他就是设计了一个互动的游戏，
是
抛接动作的方式让同学来彼此互动。有一个同学呢接住了这个动作之后呢，可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他卡住了，但是周遭的同学自动的帮他接住这个动作，非常的感人。而且这件事情并不是老师说的，是他们自动自发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彼此合作完成了这堂课，
是
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事情。
毕竟完成一场舞台剧的制作，我相信应该也蛮困难的啦，就现在叫我应该也做不出来。好的，那所以说呢，我们还会再了解更多关于青艺盟。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关于花样戏剧节嘛，不过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是想往那更高的蓝天，放开牵绊的线，才能神采飞扬。哦哦，因他许多相同渴望，生命不该是挣扎，是时光与成长。
我期待梦想，原来我不孤单。我飞得理直气壮，我唱得比谁都爽，
征服逆风的阻挡，用我青春的翅膀。
我飞得理直气壮，我比谁都要倔强，
颠覆世界眼光，义无反顾的闯，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
用电享受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自于青艺盟的燕妮。那燕妮呢，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关于青艺盟的一些现在在做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像是千峰真的人计划 2.0， 还有在我们这一段呢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今年的花样戏剧走。那首先我们再请燕妮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妮。
那刚才呢，我们跟燕妮聊到在上一段结尾啦，稍微小聊了一下花样戏剧节。那它就是一个开放给全国的高中生，然后是只有县戏还是我可以自己组团体啊？
哦，我们这个是不限戏剧社，任何一个只要符合资格，这资格是什么呢？就是高中生。
嗯嗯嗯。
15到未满19岁的高中生都可以参加，而且我们不限国籍。他们除了自己的校内有戏剧社可以参加之外，如果想演戏可是找不到同学，他也可以网络上征友、
哦、
来，大家一起来组一个团。对
哦，所以说其实还他的开放报名的门槛还蛮自由的。
对，没错。
嗯，那这样子的话，诶，你们有算过今年的，就是今年是在七月份的时候会表演吗？
对，
就这一点你们有算过大概是有几支报名的团体吗？
哦，应该是这样说，我们每一年呢会报名的团体就是看收件的数量嘛，但我们最终在七月的演出会是十组、
哦、
所以每天会有一个组别去做一个小时的演出。
是，
嗯，
哇，那这样子啊，他们好像诶，现在已经是我们录音的时间已经是三四月了嘛，那他们现在是不是就差不多要准备正式演出的这个过程里啦？
没有错，我们在4月18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阶段性展演，会针对于他们每一组会有12分钟左右的演出的机会，登台演出
惩罚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也会邀请艺文界的朋友来当客席评审，来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建议，让他们在7月的时候演出可以更顺利，然后演出更完整。
嗯，那这个对他们来讲，花样戏剧节对于他们来讲是会有一点比赛的性质在里面吗？
对，没错。我们在七月的时候算是一个比赛，然后我们在七月二十五的时候会有一个颁奖典礼、
嗯嗯嗯、
然后我们自己是称自己是小金马啦，就是青少年的金马奖这样子，
是
就是帮他们颁，比如说 最佳女主角、男主角啊，还有导演、剧本等等这样子。
哇，非常非常的完整哎。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在表演，应该说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我参加一些表演的社团的时候，我当然也会很想要，哎，我表演完之后有一个什么奖项的肯定啊，就觉得哦，我非常的有成就感哎。
对，没错，这些奖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未来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展现的机会。
申请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的。
对对对对对。
哇，那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花样戏剧节对于青少年，是这些参加的同学们来讲，应该可以获得真的蛮多的、哦。那不过呢，我们接下来想要聊到的是今年的花样，就我其实之前看资料的时候，就有看到说，哎，花样每一年的花样艺术节都是会有一个主题嘛。那可以请燕妮来介绍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存在，
存在，
对。为什么会选存在这个主题呢？最主要是希望青少年在去回应自身的时候，去思考自己存在的价值跟理想在哪里。
嗯，
不过这个我们都是非常开放的，我们不限定说青少年一定要什么样的内容才叫做存在，我们是非常开放，让他们自己去设想。
哦，其实存在这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乍听之下了，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抽象嘛。因为我觉得存在这件事情啊，搞不好不止青少年时期，我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到更长一点的时候，我都还在思考嘛。那燕妮可以来稍微透露一下，说，哎，其实每一年他们会想的，除了符合主题之外啦，他们戏剧当中啊，嗯，您看到比较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题材之类的呢？
嗯，这部分啊，我就是以不透露大家的剧本为前提底下来跟听众分享，就是青少年其实透过这样的主题的设定呢，他们会去分享他们对于未来职涯的想象，
嗯，
以及他们在跟亲人之间相处想要表达的事情，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说出他们的苦恼跟他们想要了解的事情。
是，
除此之外呢，最重要就是同侪嘛，所以他们有蛮多是跟同侪相处之间的一些问题跟状况。我觉得蛮特别的是，他们在透过这样子的剧情的讨论、剧本的演绎下，他们会在这当中找到一些出口哦。
哦，算是他们要宣泄自己的情绪或是自己的烦恼这样的出口吗？
有点像，不过我觉得他们，我在看他们剧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会想要用自己的观点来去理解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然后同时也会期待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被看见。
哦，对，那我们就不要透露今年的啦，
对对，
就讲之前的好了、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他们使用的题材啊，或者是他们有谈到的可能甚至是社会议题之类的呢？
哦、有一年呢的主题叫活着，
活着，
对。然后有一组的同学呢，他就演绎了作家之死。
作家之死，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呢，他们这一组很想要表达，他们可能有人想当作家，可是作家在现在社会是不赚钱的，而且是被看轻的、这件事情，我看完之后觉得好写实哦。就会觉得啊，原来他们是非常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的，可是他们又期待这个社会现实当中可以找到出路。
嗯，
就是说他们想当作家，可是他们希望用他们可以想到的方式把这个作家这个梦想实现出来。
哦、
对，
我想想。那我觉得啊，其实他们还都蛮有创意的，因为我觉得啊，要想出一个好的剧本，而且是要一个完整的舞台剧，当然是要费尽心思嘛。那您自己也是参与了他们算是就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嘛。那您最后看这个成品的时候啊，有没有心里比较印象深刻啊，或者是觉得哦，我觉得他们很棒这些地方呢？
我觉得其中有一出戏是让我印象非常之深刻的是，他们那出戏最主要是在讲离别这个事情。他们讲离别是要跟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做一个离别、同时在这个离别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探讨了自身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呢，在这个背后，其实这群同学他们大部分的组成都是自学生
哦，是，就不是体制内的。
对，不是体制内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会想出这样的剧本跟这样子的呈现，可见他们心里有非常多想讲的话，没有办法过体制内讲出来，所以他们离开了体制去创作他想要做的事情。对。
所以说啊，我觉得戏剧对于他们来讲也算是一个毕竟都说表演艺术嘛，对他们来讲也是表现自我的算是出口的感觉嘛。
对，他们可以表现出口，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内心真正的那些情绪跟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展现出来。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花样戏剧节就是他最后演出的时候是七月份有一个正式的大的真的站到剧场上的表演嘛，那想必现场应该也是会有蛮多是这些同学的家长们来看，就您有跟一些家长接触过吗？
我跟同学家长比较少接触，但是呢有一些观众我倒是有接触了。
哦，怎么说？
有一个妈妈很可爱哦，她有一年她看到一个宣传，然后是我们花样戏剧节，然后她就带了她的小女儿，两个女儿，就是国小的小孩子来到我们这个演出来看演出。之后呢她每一场都来，然后我们实在是太好奇了，因为她是国小的同学，想说完蛋了，这个大哥哥大姐姐表现的他们会不会看不懂啊？结果呢那个姐姐就是那个姐妹嘛，姐姐妈妈就跟我们说，姐姐拉着她叫她一定要来带她来看这个花样戏剧节，
她是真的很喜欢，
她很喜欢，让我们有点讶异。然后之后隔年她又来，所以她几乎是每年都来参加这个花样戏剧节，
是
看这个演出。对
哦，那我觉得还蛮酷的耶，他真的是算是你们戏剧节的粉丝的概念吗？
对。
哇，那他自己也该不会以后想要来参加？
会鼓励他一定要来参加。
真的，等他长大等到高中生的时候。
对，
是的。那所以说啦，如果大家真的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对于花样戏剧节或是对于青艺盟的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再去比如说去看表演啊，看表演最直接嘛，或甚至你可以去更加了解青艺盟嘛。那其实呢，我们今天来跟燕妮聊聊关于青艺盟的这一些，不管是前面聊到的千峰真的人计划或者是花样戏剧节，就我觉得其实在这些不同的企划的过程当中，您一定是接触到很多的青少年，对不对？
对。
那您自己在这么久的也不是应该说这么多的青少年的经验之下，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比较深的事情吗？
我感受蛮深的事情是有一个同学，他在我们的课程表现上其实都是很活泼大方的，但是他却跟我们说，其实他在参加我们的戏剧节之前，他在班上他是不太跟人家讲话的，
很内向。
我不确定是不是内向，总之他意思说他不太跟同学打交道。
是，
但是他来这边我们看到不是，他都会跟大家嘘寒问暖，也会来跟我聊天，说燕妮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我分享很多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呢甚至于说他自己有分享到他在之前可能对于人生是很迷茫的，然后他接触了我们这个花样戏剧节之后，他就找到他自己想要做戏剧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花样戏剧节最特别的地方吧。
而且花样戏剧节是不是也没有蛮多很杰出的算是校友的感觉吗？
对，我们其实有蛮多表演艺术的领域都是从花样戏剧节出来的，像比如说那个郑万军等等这样，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是其他行业的，像有三军总医院的医师。
哦，
对，
是，
对，所以其实戏剧不一定是要应该说接触戏剧不一定是指说你一定要走到这个方向去做戏剧的专业，而是透过戏剧你可以了解自己之后呢，在你自己想要发展的领域上面做更多的运用。像那位医师他就曾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接触表演艺术之后，他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他可以更同理对方，更去站在他的病痛去思考。
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在所谓的 医病来说是蛮重要的。
这个也是他在就是可能花样或者是戏剧教育，所谓戏剧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学到的事情吗？
对，没
错。哇，所以说啊，我觉得青艺盟能给带给这一些同学们，就是不只是演戏或者是这个表演艺术相关的可能技术啊工作这层面的，我觉得更大一层面啦，还是他们比如说情绪啊，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想法这些改变，我非常非常的重要嘛。好的，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聊到了非常多，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还有就是花样戏剧节在最近四月份，然后在七月份有一个比较大正式的表演嘛。那燕妮能不能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些表演的比如说日期呀、啊、还有办在哪里之类的呢？
没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在四月十八号台北市政府青年局三楼台北演艺厅有一个阶段性展演，是下午一点到五点的时间，欢迎同学跟听众来
都可以都可以
上网搜寻花样戏剧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索票网址。
是，对。那七月份呢？
七月份的部分呢，我们是每一场呢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演出，日期分别是7月8号到7月12号，以及7月15号到7月19号，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时的演出，同时演完后我们有一些小小活动跟观众互动。
哦，那这个7月正式演出的地点会在哪里啊？
哦，对，7月演出的地点呢，会是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的场地来做演出。
哦，那就是那段期间每天的晚上会有一个小时的演出这样子。
对，
好的，那我如果想要去看的话，这个是要购票入场的吗？
哦，我们都是免费索票。
哦，
那因为七月还没有到嘛，所以到时候六月的时候再欢迎大家关注。
是的，那蓝天到时候也在可能我的粉专啊或者是节目上来跟大家分享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青艺盟的燕妮，然后就是感谢燕妮分享了这么多。就我觉得啦，如果说大家自己家里也有这一些刚好是高中生年纪吗，或者是要升高中生年纪，那他们可能对于表演艺术啊对于戏剧有兴趣的话，是不是都蛮欢迎他们来参加的？
没错，我们都欢迎高中生来参加，或者是你是自学生也可以。不过呢，如果你还没有高中，你只是你先可以，你可以先来看，对，你可以先来看戏。
是的，那就是非常感谢燕妮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那我们就在这边跟你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
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唉，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对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